众朋友们好，又到了小说联播时间，我是尔东，请大家继续收听悬疑科幻小说《天杀》系列，作者黄九。今天我们请来了乐郎中和我一起为大家播讲第三章《夺冠》。上一章说到，我在火车上遇到了一个名叫张灵儿的女警官。火车到站了，这是2013年5月6日下午4:05，中国北京，北京站。刚出了火车站，老远就看见张明山朝我挥着手。我也笑着挥着手朝他走去，都快走到张明山跟前了，他却像是没看见我似的。我正奇怪呢，突然听到背后一声清脆的声音：“
爸爸，这儿呢，爸爸。”
我一回头，正是那个叫灵儿的女警官。张明山一脸开心啊，这时候才看到我，说道：“
嘿，黄九，你也到了。”
真是废话，我还以为你早就看见我了呢，原来你是在等你的宝贝女儿张灵儿。我没有行李，一个小背包而已，里面装着几件替换衣服。张灵儿接过张明山递给她的车钥匙，调整了后视镜，开动了车。说起何东汉，张明山一脸惋惜，对我说道：“
好端端的一个家，就让这些个数学竞赛给毁了。你说人活着，就为了这几场竞赛吗？”
我也非常气愤，说道：“
何权看来是财迷心窍，为了钱连孩子的命都不要了。”哎，
张明山说道。
不过说起何东汉的死吧，还真是蹊跷，才一个7岁的娃娃，嘿，脑衰竭。
我问道：“
尸体解剖化验是谁给做的？”
张明山回答道：“
大概是市局吧。”
张灵儿在一旁说：“应该是我们分局吧。”张明山笑道：“
哟，你还没去报到呢，这么快就我们分局了。”
车子经过海淀14小学，我想起来何东汉就是就读这所小学的。校门口挤了很多人，电视台的采访车也来了。自从海淀14小学出了何东汉这个神童，学校常有记者来采访，但是今天非同寻常，看起来像是校园里出了大事儿了。7个小时以前，中国北京，海淀14小学。海淀14小学的校运会每年都在5月份举行。3班的李伟是这次男子100米短跑的大热门。1班的班主任呢，正在发火，他们班除了林俊在去年拿了男子100米第3名，再也没有拿过什么其他名次。而今天，林俊受伤了，不能出赛。班主任长长地叹了口气，对班长刘强说：“
唉，我们已经报了名，你就去凑个数吧。”
胆小的刘强没办法，只能苦笑：“反正就凑个数吧。”刘强在第6道，他心里反而一点负担也没有，自己是来凑数的。不过用最后一名来被淘汰似乎有些丢脸，唉，都快毕业了，不管那么多了。 正在胡思乱想着，刘强听到预备，赶紧弯下腰去，笨拙的姿势很是难看，引起几个人的讥笑声。刘强心里有些慌乱，信号枪响了，刘强一愣，身旁的选手早已冲了出去，而刘强竟然不知道直接冲出去，反而站起身子再开始跑，起跑比别人慢了很多，自然又引来观众们一片大笑。这时刘强脑子一片空白，艰难地喘着气，心里很懊悔，为什么答应班主任参加比赛，这纯粹是出丑吗？而且在这么多女孩子面前。好在所有的女孩子们都在为三班的李伟加油，一片尖叫声中，刘强闭着眼睛低着头闷跑，他现在最害怕别人看见他涨红的脸，长期不锻炼的他喘气很难受，当他睁开眼睛的时候，前面就是终点线了。刘强心里是一阵解脱，竟然忘记了冲刺，刚刚过了终点线他就停了下来，低着头只顾喘气。累啊，真累，他喘气的声音非常浓重，但是令人毛骨悚然的是，全场竟然鸦雀无声。2013年5月6日下午5:15，中国北京海淀十四小学校长室。
你们确定没搞错吗？
副校长张廷宇问道。五位体育老师同声说：“
没搞错。”
体育科的主任王铁汉中气十足，大声说道：“
他虽然起步晚，但是没有任何犯规。”而且大家都是有目共睹的，我们的秒表肯定没出错，没有出错。
副校长的声音盖过王主任：“
7秒6，世界纪录才9秒多。”我的主任，
是的，刘强跑了第一，时间7秒6。张灵儿用她的警官制服很容易地带我们进了学校。学校会议厅里，一台投影机正连着电视台的摄影机，画面正是刘强百米赛跑的录像。张灵儿的出现让在场的所有人感到事件在升级，气氛更加紧张。一个普普通通的男生起跑晚了，百米竟然跑了7秒6。我装模作样的指挥着：“
停！”
我叫道。张灵儿按停了录像机播放，
倒回去2秒。
我说道：“
慢放。”
学校会议厅里坐满了人。张灵儿调了时间，然后用1/32慢放。大屏幕上的刘强动作十分缓慢，一脸痛苦的表情。如果不知道这是慢放，这真的是十分搞笑的画面。大屏幕上时间段在推移，刘强跑在最后，镜头是盯着李伟的，因为他跑在最前面。
就这儿，
我叫道。
按真放。
张灵儿调整了画面，现在大屏幕上是一格一格回放，又是刘强满头大汗的画面。张灵儿轻按逐帧播放键，大屏幕翻到下个画面，刘强不见了。镜头的远处出现个黑影，然后镜头摇近才看清，那就是遥遥领先的刘强。在场的所有人都是心里一震，不但没有因为学校出了个体育奇迹而觉得兴奋， 反而感到一种深深的恐惧。连新闻记者都忘了采访，在场的每一个人心情都是如此沉重、恐惧。刘强害怕地躲在会议室一角，以为是触犯了很严重的校规。1955年4月19日，美国普林斯顿，早上10点。哈维教授长长地舒了口气，几个助手配合得很完美，帮他擦着汗。一位助手递过来一个箱子，是一个电子低温箱，是用来专门保存活体组织用的。哈维稍微觉得有点意外的是，助手没拿来福尔马林的标本瓶，猜想可能是他们还不熟悉吧。爱因斯坦的脑子被摘除了，哈维手捧着这个完美的杰作，小心翼翼地放进了活体低温箱。白大褂男子递给哈维一条大毛巾，哈维道了谢，拿着毛巾和自己的衣服进了更衣室。出来的时候，汉斯院长笑容满面，递给哈维那个活体低温箱，说道：
恭喜你，哈维，任务圆满完成了。
哈维说道：
是啊，这是我有史以来最成功的一次。爱因斯坦教授的脑子是人类的财富，我才不敢丝毫怠慢呢。
哈维接过活体低温箱告辞了，上车去了自己的办公室，准备对里面的大脑做进一步的处理。汉斯院长一脸倦容，拿出一个一模一样的活体低温箱，对着那几个穿白大褂的男人低声说道：
开始吧。
其中一人说道：
元首当时自己开枪，打的部位是左后脑。
汉斯说道：
是的，左后脑刚好是逻辑思维的部分，而爱因斯坦的大脑有着全世界最好的逻辑思维。
屋内所有人立即敬礼，齐声说道：
嗨的。
这次节目到此结束，谢谢大家收听，下次再见。